从哥德巴赫猜想到 AI， 一场关于真理与认知的跨界对话。在知识的版图上，数学猜想、物理定律和人工智能模型似乎分属不同的王国。然而，当我们用一套统一的认知标准去审视它们时，一幅关于人类如何追求真理，又为何常常陷入认知迷雾的全新图景便浮现出来。这场始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对话，不仅揭示了不同认知方式的价值，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 AI 在这个复杂认知世界中的独特位置与潜在风险。而贯穿始终的是一个更深邃的哲学命题，我们如何测量真理，又能否跳出自身的认知体系来审视它。一、五条标准，一把衡量认知价值的标尺。我们首先建立了一套判断框架，它源自科学哲学的核心思想，也融入了实践检验的智慧。这五条标准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哲学家用几百年时间从科学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共性，是区分可靠知识和胡思乱想的试金石。它们看似简单，实则深刻，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违背他们的认知谬误随处可见。一、逻辑自洽，理论内部不能存在矛盾，这是所有理性思考的基石。然而双重标准在人类社会中却比比皆是，从日常争论到国际政治，人们常常为了维护立场而放弃逻辑一致性，生活在自相矛盾的认知空间中而不自知。二、可测量与可量化，概念必须能够被观察和度量，避免模糊的空谈。不能量化的概念就像感觉有点热，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只有变成温度30摄氏度才是客观的，可以被所有人检验的。这是从模糊的哲学思辨走向严谨科学的第一步，也是许多学科如部分经济学理论难以成为硬科学的瓶颈。而测量的本质正是与一个公认的外部标准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测量。三、可预测性，能够对未来做出具体明确的预测，而不仅是解释过去。这是科学与玄学的根本分水岭，古代巫师或现代伪科学理论总能用玄乎的说法完美解释已发生的事，但一到预测未来便立刻露馅。科学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预见日食、发射火箭，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四、可证伪性，必须存在被证明为错误的可能性，这是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关键。科学说我可能是错的，你来证明我。伪科学如某些宗教或阴谋论，则说我永远是对的，你不能质疑我。一个开放，一个封闭，没有可证伪性就失去了进步的可能，只剩下自我循环的迷信。五、经受住实践检验，理论的预测必须与现实世界的观察结果相符，并能被重复验证。但科学的检验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工具的升级而不断精确化。观测手段的进步决定了观测的准确性，而准确性又能把理论预测与现实观测结果的相符程度往前推进。这背后是不断寻找更长的尺子来比较的过程。二、三大认知模型的跨界检验，有了这把标尺，我们逐一检验了三个看似不相干的认知对象，他们在这五条标准下的表现各不相同，揭示了各自独特的本质。一、哥德巴赫猜想，纯粹数学的逻辑之美。简单来说，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学命题，任何一个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比如4等于2加2、6等于3加3、8等于3加5等等。现在我们用五条标准来检验它，逻辑自洽，满分。这个猜想本身是一个清晰明确的陈述，没有任何逻辑矛盾。可测量与可量化，满分。它讨论的是整数，是完全可以被量化的。我们可以用计算机去验证具体的偶数是否符合猜想。可预测性，得分。它确实做出了预测，任何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但这个预测是普适性的，不是针对某个特定事件的未来预测。它预测的是所有偶数都具有的一种属性。可证伪性，满分。这一点很关键。要证伪它，只需要找到一个非常大的偶数，证明它无法写成两个质数之和。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它是可证伪的。经受住实践检验，不适用或得分不高。这是哥德巴赫猜想与物理理论最根本的区别。我们已经用计算机验证了非常非常多的偶数，都符合猜想。 但这在数学上不叫证明，只能叫例证。数学理论需要的是100%的基于逻辑的严格证明，而不是像物理那样只要在误差范围内符合实验结果就可以接受。哥德巴赫猜想完美地诠释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生活在纯粹数学的矮人国里，用逻辑的尺子衡量一切。他无法跳出这个体系，用物理世界的尺子来比较和检验自己。因此，他的真理是体系内的真理，而非与外部世界对应的真理。二，牛顿第二定律，物理世界的精准映射。牛顿第二定律就是我们常说的 F 等于马，它的意思是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A 跟作用在它身上的力 F 成正比，跟它的质量 M 成反比。简单来说，你推一个东西越用力，它跑得就越快，东西越重，你就越难把它推快。现在我们用五条标准来检验它，逻辑自洽，满分。在宏观低速的世界里，它和其他牛顿定律完美配合，逻辑上无懈可击，可测量与可量化，满分。力、质量、加速度都是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理量，单位清晰，结果客观。物理的测量就是不断用更精密的仪器作为外部标准进行比较的过程。可预测性，满分。它的预测能力极其强大和精准，只要知道初始条件，我们可以用它精确计算出物体未来的运动轨迹，比如发射火箭，预测行星位置。可证伪性，满分。理论上，只要找到一个物体的加速度不符合 F 除以 M 的情况，就能推翻它。经受住实践检验，接近满分。几百年来，它通过了无数次实验和实践的检验，从苹果落地到月球绕地球，都符合它的描述。它的局限性，高速或微观领域，也是通过更精确的实验才被发现的。比如水星进洞，在观测手段不够进步时，牛顿定律的预测误差在当时的精度下可被接受，但随着观测精度提高，这个误差变得明显，相对论才给出了更符合观测结果的解释。牛顿第二定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不断地跳出自己，用外部世界的尺子来检验自己。当旧的尺子低精度观测不够用时，科学家们就寻找新的更长的尺子，高精度观测。这正是物理科学的魅力，他敢于自我修正，而非固守成规。